耶和华以勒第一部分。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2年7月5日星期四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格拉斯谷所传讲的信息 Jehovah Jireh Part 1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20705。让我们仍然站立一会儿，我们来低头祷告。那在我们低头时，我想知道今晚有多少人想在祷告中被纪念的，你心中有一些的事情你想神为你做的，只要举起手来。那当我们在神面前低头心也服服的时候，愿主应允这些的请求。我们的天父，我们再次奉神伟大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来救济你恩典的宝座，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带着确据而来，今天会垂听并回应我们所求的。父，我们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就是我们的不信。父，今晚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信心，丰丰富富的信心。你知道每只手后面在心底深处的是什么，主要他们需要一些的东西，他们敬畏的举起的手期待从你得这一些东西。天父，我祈求不管是什么，你都能应允这些人。我们感谢你昨晚的造访，我们祈求你今晚带着丰盛的大能和恩典回到我们这里，应允我们心中的渴求。我们确实渴望行你的旨意，并看见你的旨意能够成就。我们知道你的旨意是关心那些生病的，你为我们的医治在你的背上受了鞭伤，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父，我们祈求你伟大的旨意尽完能成就，赐给我们信心相信，在极大的丰盛中每个生病的人都得医治，每个失丧的人都能想起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主啊，求你应允，愿人们知道只要有一个血的祭物为他们献上，他们的罪就不会被神看见了。但如果他们没有公开承认他，还没有重生就死去，那就根本没有道路能进入神的国。今晚愿每个从宝血下走出去的人都能很快地回到宝血的下面，奉主耶稣的名，我们将赞美都归给你，阿们。那非常荣幸今晚能在这里再次讲道。那昨晚我们有了如此美好的时光，那主的造访啊，逗留大家太晚了，那不知怎么的我从来都不能准时。那今天太阳有点晒多了，那我的小儿子约瑟那一直那想我去游泳，那我们住的地方有个小泳池，那后面有一些的篱笆，他说来看我爸爸，我会游泳。好的，那今天早上我带着我的圣经去了那儿，那还有写下一些笔记。那我正查考的时候，那他穿着他的小游泳裤过来，他说看我爸爸，我能跳水了。我仿佛看到一只青蛙跳进了水里，他站起来，水从鼻子水里边喷了出来。他说我跳的怎么样，我说你跳的很好。我想起了有一次我对我爸爸说过同样的话。那在我们可以去河边之前，那有过一个小的池塘，那我们几个小孩几乎把上面的绿色的浮渣都给它推开，那水只有六英寸深。我就告诉爸爸说我会游泳了。那一天下午他走到那儿，那里放这个小肥皂箱子，那我就跑到灌木丛后面脱掉我的衣服，那不用怎么脱，那只拔掉一根钉子就行了。那多少人见过这种东西，是一条空装裤，那没有吊带，只有一根线绳穿过，那当吊带用的，然后就有一颗钉子，只要拔掉钉子就能跳进去了。于是我站在箱子上捏住鼻子，那扑通一下跳进去，那衣服飞得那么高，我爸爸坐在那看着我。我说我跳什么呀，他说从那里出来洗个澡吧。我想的是多久以前的事了。 那你知道时间就从我们手中溜走了，不是吗？那看上去我们好像不再有时间去做事了。那时间不会为任何人等待的，那所以我们必须趁我们还能的时候去做工，因为时候将到，这一代过去还有另一代。那如果还有另一代的话，那说实话，我全心的说，我不知道他何时回来，没有人知道。但是真的，我不相信还有另外一个时代。那我相信基督会在这个时代降临。那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许是今晚，也许十年后，或是二十年。但我相信他会在这个时代降临。那我相信这点。即使他不来，无论如何，我也只想活得像他一样，因为我知道这可能是我的最后一天，也可能是你的最后一天。那么记住，如果在他来之前我们就离开，我们也会复活并进入他的同在，或者说在其他人改变之前先复活。主的号吹响，在基督里死了的人要先复活，然后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要在一眨眼之间被改变，被提上去，与他们一起在空中与主相遇。来看看这复活的次序。那神知道我们渴望见到我们所爱的人，那如果我们先到空中与主相遇，就会到处找，要看我们的母亲父亲以及其他人是否也在。那现在圣灵是何等有智慧的吗？那我们先彼此相见，接着我们到达那里唱起恩典时，那将是一个敬拜的时刻。那你觉得我现在虚实滑稽，等着看我到那里边吧。那当我们到那里时，对我还有我们所有人来说都将是奇妙的时刻。那今晚让我们从这个称颂的古老的圣经里边读一些的经文，让我们翻到罗马书第四章，要从罗马书中来读取一段。那今晚我想读两处的经文，从创世纪还有罗马书。那罗马书四章第十七节，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的神，称那无有的如同有了一般。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的，你的种子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不顾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子宫也已死去，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他对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而动摇，反倒信心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被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哦，我真是喜爱这个。那这是我在圣经阅读中最喜爱的经文之一，因为他如此肯定神是什么，以及他的应许是什么，还有他其实要做什么。那我选择这个主题是因为我认为那在任何的聚会上，那看到昨晚那所运行出来的信心，那么中间没有一个软弱的人不得医治的。那神的能力降临了下来，他所做的事，那么我想，那如果我们围绕着某件确定的东西来建造，朝着一个目标来取得成就，那么当我们达到伟大的夜晚或者说高潮的时刻时，那就会多么的奇妙。那我们必须记住，没有信心什么都做不成，信心首先必须被承认，因为神他是信心的作者，我们都知道这点。那没有信心什么都做不成，没有信心也不能够讨神的喜悦。那他是我们所承认的大祭司。那英王钦定本在希伯来书中所写的是宣告，那宣告和承认是同样的。那宣告和承认，那承认的意思是说同样的东西。那因为他受了鞭伤我得了医治， 那接着他的生命我得了拯救。因此我们首先必须承认，那他作为一名中保坐在那里，而且是神和人之间唯一的中保，他坐在那里为我们所承认的，他为我们已经做成的事而代求。那这是何等可靠而稳固的东西。那啊，我想读另一段经文，那翻到创世纪第22章，那让我们从第七节来开始读。以撒对着父亲亚伯拉罕说，我父。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看，火与柴都有了，那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一只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他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天使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他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也不可对他行什么。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见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灌木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看见。那我想取一个题目，那如果可以被称为一个题目的话，耶和华以勒，这词儿的意思是主必为自己预备一个祭物。那如果他没有，那他可以提供一个。我为此何等的感恩。那这伟大的主题，那现在来读到这句，亚伯拉罕因着信对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而动摇，反倒信心坚固，将赞美归给神。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并赐给了应许亚伯拉罕。那不仅是他，还有他的种子亚伯拉罕和他的种子。现在那记住这点，如果我们在基督里死了又重生了，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种子。那当我们学习这功课的时候，让我们真正的来关注这点。那只要你们能够仔细听，那我肯定圣灵会启示给你，那你会明白，那么就会照亮全城还有你周围的一切。那只要我们花时间来明白这个思想，就是圣灵在竭力告诉我们的。那亚伯拉罕被呼召，那被赐予了应许，那是给亚伯拉罕还有他的种子的。那朋友们，今天有很多自称是基督教的，却并不是真正的基督教。那我真是不愿意说这点，那我宁可不要站在这里成为人们中间受欢迎的，每个人都拍着你的后背说你好话，在将来不得不在审判的时候面对那些人，并为此做出交代。那所以我必须聊真诚。那我们可以看看会众们，那再看看今天的世界，那看看所谓的基督教，就会发现那离基督的信仰相差108000里。圣经预言了会是这样的。那很多人那接受基督却借说我相信他，但魔鬼相信同样的东西。那瞧，很多人那想要在情感的基础上面的接受，说啊，我说方言了，我在灵里跳舞了， 我在非洲见过巫医做同样的事情，魔鬼的舞蹈，肯定的。说方言，从人的头盖骨里边喝血，呼求魔鬼。那我妈妈是半个印第安人，那她和她的家人那是半个印第安人，我见过他们拿起铅笔把它放下，那观看铅笔跑动写出未知的方言，他们站在那翻译的呼叫魔鬼。是的，这里不能够借着情感来，那里活出了生命，见证了你是什么。瞧，那无论有什么样的感觉，你不能把基督的信仰建立在任何的感情的基础上，而是生命。耶稣说凭着他们的果子你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不是借着他们的宣称，不是借着他们所说的。那耶稣还说，你们用嘴唇亲近我，心却远离我。那说的那就是他们的宣称。瞧，你的生命说出了你是什么。如果一个人说了相信神却否认这本圣经里的一个字，那用别的方式来改变他，那他肯定是错的。我跟你说啊，那些小事儿没关系，当然有关系。一个小的字儿就把我们所有人带入了麻烦中，不是不相信，只是放错的地方。夏娃只是让撒旦给了他一个推理。那再来威廉姆斯弟兄那里，我刚才圣德玛利亚讲过这点，这就是叫我们从伊甸园再走的原因，这带来了每一个患病的孩子。那比如刚才那为一个刚建立了痉挛的婴儿祷告，是什么导致了那个？就因为夏娃他没有不信，他只是找了个理由推理，说的其实并没有问题。那这就带来了每一个死亡，每一种疾病，每一种悲伤，每一个心痛。那我们要怎么回去呢？那如果这导致了六千年来的这一切，那我们要是不借着所写的每个字都是完全的道，又怎么能够回去呢？那魔鬼赢得了这场与人类的较量，靠的是与人类推理。那只是推理，哦，这个理由是站得住的，那这理由站得住脚。那如果推理与道相违背，那么推理就是错的，道才是对的。只照着经上所写的方式，不要加上肆意的解释，神的话怎么写的你就怎么说，并照着去相信。叫神已经照看了这个，那完全照着原本的样式，让我们就那样去相信。那这是道，每一个字儿都是。那圣灵在人的里面，那圣经中的每一句话，你里面的圣灵都会用阿们来结束的，因为圣灵写下了圣经。那如果神在你里面，他怎么能够说但是那是给另一个时代的，这是给这个的，或者那是给那个的，他怎么能那么说的，而还是你里面的圣灵呢？不可能的，他必须对着说阿们。那就像我那天所说的，神赐给了百姓并用来兼顾他们的第一样的东西就是知道，他从未改变过，他不能改变。那信条不管用，宗派不管用，教育不管用，任何东西都不管用，他们中的每一个都彻底的失败了，而且也还会失败的。只有一样东西能有用的，那就是这道。只有一条路能让我们就近这道，就是借着这学。这是我们敬拜的唯一的地方，必须来到这学的底下，根本没有别的途径。你不能在为了公会的名义下来，你不能在五旬节派的名义下来，你不能从天主教的名义下来。有好几十种的天主教会，各不相同，东正教、希腊教、罗马，那他们就像新教教派一样的四分五裂。新教、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路德派、天主教，他们每一个都各不相同，就是那样。那但只有一个敬拜的地方，就是在那血底下，血就是生命，它总是与之道认同，也总是伴随之道。那我们知道生命在男性里面，在血液中的血色素里。那虽然母鸡能下蛋，但如果它没有跟公鸡交配过，那蛋就永远孵不出来，肯定了它没有受精。那我就是用这种的方法做过很多粗糙的表达，比如说一只母鸟能下满满的一窝蛋，要尽其所能的对那些的蛋忠诚，它用翅膀覆盖着它们，那过几分钟就翻转它们，要确保它们能孵化出来。那可能变得非常的饿，进食趴在窝里边对那些蛋忠诚，直到身体虚弱的都无法飞出窝了。那如果这没有与雄鸟交配，使那些蛋受精，那些蛋就会在窝里边烂掉。如果他没有跟雄鸟交配的话，绝对是的。那我们的教会是这样，只是接受了一堆 冰冷的形式化的宣告，那些什么神秘的舞蹈啊，或一些的感觉，那他们做了什么？不相信神的道，结果我们得到的只是一窝的烂蛋。现在是时候该清理鸟巢，重新开始的时刻了。直到他们与雄性及基督耶稣接触过，并由神的道重生，然后就一定会孵化出来，因为这是生命。那不久前，我跟卫理公会的一个老传道人来一起吃饭，那就听到路易斯维尔播放的农业时光栏目。那在里边 4H 俱乐部说，他们有一台机器能够生产出玉米粒，就像从地里边长出来的一样，就是可以做出一模一样的玉米片，一样的玉米面包，但是完全一样的玉米粒。那这样切割放在阳光底下，带着进实验室，它的芯儿处在正确的位置等等，同样的湿度、钙、碳酸钾、玉米中的一切成分都完全在那里面。那如果你从地里边长出来的玉米粒的麻袋中抓出一把，然后从机器所造的玉米粒的麻袋中抓出一把，混在一块，你根本无法用肉眼分辨出来，或者把它切开，用任何的科学都无法搞清楚它们的区别。你能区分的唯一的方式就是把它们埋到地里，那个就能区分了。一人可能看起来像个基督徒，行为像基督徒，也能模仿一个基督徒，但除非在里面有神生命的胚芽，否则就不能够复活。它里面必须有生命的胚芽，有永生。那任何学习过希腊语的人都知道，永恒是从左一这个词来的，意思是神自己的生命。那成为神的一部分，就像你是你父亲的一部分，你成了神的一部分，神自己的生命被分开放进了你里面。你生命不能死，因为它是永恒的，任何有开始的东西就有结束，但神没有开始，所以它也没有结束，它是永恒的，你与它也一样是永恒的，不能死，就像它不能死一样，因为你成了它的一部分，你是从它生的。阿们。那继续往下讲，那天我永远讲不了这课程了。那我多么的高兴做一个基督徒，那我不愿意跟世上任何的人交换，无论是总统还是国王，即使他们把整个世界都给我，说我能活100万年，100万年之后我会死掉，但是100万年那什么都不是，我们会一直活下去的，没有死亡。所以做基督徒真是太好了。说到亚伯拉罕，那让我们回去，只要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种子。那么如果你是亚伯拉罕的种子，你就拥有亚伯拉罕所有的同样的信心，因为我们所谈论的就是他的信心。特别是现在的教会，他是亚伯拉罕皇室的种子。亚伯拉罕有两个种子，一个是肉身上的，就是以撒，另一个是应许的种子，就是基督。那么借着以撒，以色列人蒙了祝福，借着基督的成了多国的父。瞧，那皇室的种子那要比亚伯拉罕肉身的种子伟大多了。所以如果你在基督里，你就有一个超级的种子，像亚伯拉罕一样的超级，因为你是从皇室的种子基督来的。如果你在基督里边死了，那么你就成了亚伯拉罕的孩子，有了亚伯拉罕的种子和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的信心在神的道上，那无论发生了什么，因为神那么说了，所以他就称那些无的东西为有的，何等的应许。那让我们来往回走一小段，为我们的思想打下基础。那让我们回去一下，在谈到耶和华以勒之前，先回到亚伯拉罕去。让我们回去收到圣经里边一点点，回到第12章。那我们读到的是第22章，但是让我们回到第12章，那这是与亚伯拉罕立的约。那这个约，那有三个约曾经出现过。那两个约，那神在三里完全。那我们知道神的数字在三里完全，七里敬拜，还有十二、四十是试探，五十是禧年等等，神在他的数字里。那神在三里完全，比如父子圣灵，称义成圣，圣灵的喜等等。那曾经有过两个约，那其中一个是亚当的约，神与一个人立了约，说只要你这样我就这样，那这个人打破了那约。然后神又与挪亚立了一个约，那里是挪亚的约，那里也被打破了。那神又与亚伯拉罕立约，亚伯拉罕的约按照创世纪第12章是无条件给出来的，因此它是永恒的，因为它是无条件的。不是如果你这样我就这样，神说我已经做完了， 那不是我将要做，是我已经做了。这就是信心的根基。瞧，那不是神定义要拯救人，他立了一个约，只要你这样我就这样。那人打破了，另一个说你这样我就这样，这人又打破了这约，人无法持守这约，所以神就借着他的恩典拯救人，在一个无条件的约的底下，无条件的约。哦哦，天哪，永不结束，那就是全部三完全。挪亚、亚伯拉罕，那我的意思是亚当、挪亚和亚伯拉罕。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孩子，那个约不会结束，永不结束，因为这是无条件的。那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而是因为神已经做了什么。不是因为你选择了神，而是神选择了你。你相信这个吗？人们说，帕兰弟兄，我寻求神，我寻求神，你没有。那我不愿告诉你，但你没有，是神寻找了你，是神在寻找你。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若不是我父先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是的，行。那没有人能在任何事上得荣耀，只有神。哦，看到神真正的恩典，这多么的奇妙。这多人是如何将恩典的信息变成了羞辱。那就像我宝贵的教会，那你们宝贵的浸信会的百姓，当你们把恩典搞混的时候，你们真是得到了一团糟。那不就先有人对我说，不然弟兄，那你现在知道你曾经是一个好的浸信会的信徒。我说，然而我觉得是，但是我已经长高了一点。他说，在你瞧，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那除了信，亚伯拉罕还能做什么呢？当我们信神时，我们就领受了圣灵。我说，这与圣徒保罗所说的何等不同。圣徒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九章里面说，你们信了以后领受了圣灵没有？不是当你们信的时候，而是你们信了以后。他说，在亚伯拉罕信神，他所能做的就是这些。我说没错，但神赐给了他割礼的吩咐，作为一个确认，表明他接受了他的信心。如果他还没有借着圣灵给你行割礼，那他就还没有接受你的信心。没错，那是心和灵的割礼。神赐给你的圣灵，作为了接受你信心的确认。那如果你停止相信，到处闲逛，只信神，那神就会为那颗心行割礼，就会除掉所有的不信，将世界并一切的不信从你里面去除，那么你就能够单单的站立在神的道上了。耶稣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道就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那正是今天教会的问题，在情感之下，在教育之下，在教条之下，难怪他要被窒息了。瞧，所以我们需要一次割礼，把一切切掉，回到神和他的道上来，要照着写出来的方式相信，而并不是与他争论，只持守这道。神做了一个应许，神持守他的应许。如果神要一直是神的话，他就必须持守他的应许。那这无条件的约，不是只要你这样，那我就这样啊，以后我会做的或类似的什么东西，而是我已经把这地赐给你和你的种子为业了。阿们，叫已经做成了，这是一件已经完成的工作。你说他对亚伯拉罕做的事，不仅对亚伯拉罕，还有他后来的种子。如果我们是亚伯拉罕的种子，那就是一件完成的作品。他预定的人又招了他们来，所招的人又称他们为义的，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了荣耀。那你还怕什么呢？没错，那根据起诉迷惑凡住在地上名字没有被记在被杀就高扬生命册上的人，从最后一次复兴吗？不是的，是从创世以先，那时你的名字就被记在了高扬的生命册上。在高扬被宰杀的时候，神说了这道，在他的思想中，在过去的思想中，他说了这道，那一切都发生在那个时候。现在只是神的种子物质化了，仅此而已。他的道降临了。那当神的光闪过时，这种子迅速就认出了他，因为他是由神生的。这是亚伯拉罕的种子，被神所预知。这是为什么光闪烁，为要捕捉那颗种子。那我们有了一次复兴。鱼儿说的，我们对后语争论的很多，出现了一些被称为后语运动的活动。那后语、前语、内语、外语。那前些天我在读经。你知道希伯来文前语是什么意思吗？ 我现在叫不上来了，我从未记下来过，那我从我脑子里边跳过去了。在前语，那第一场语意思是一场教导的语，第二场语是灵降在已经教导过的事物上，长出庄稼来。那为什么如此的复兴？五旬节派的、浸信会的、其他的树都发芽了。正如耶稣所说的，我们孵化了什么出来？浸信会说他们在1944年增加了100万。来看看天主教他们增长了多少，看看所有的教派，看看五旬节派，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播出了宗派的种子，我们收获了宗派的果实。那如果当初神道的种子播种进去，教会现在应该为神燃起火焰来，那该有迹象、奇事、神迹，并且那个教会应该团结一心，一起尽协力向西安进军准备备体。没错，我们干了什么？我们有知识的演讲而不是神的道，我们用了推理反对神的道以及其他的一切，我们应当回到这道上。我们会这么做的。神说，除此说我要恢复，就是蝗虫、蚊子、蚂蚱、茧虫那些连锁吃的，它将在晚上开花，将会有一位带着信息的人出现，他将重建这些儿女的心，或说是儿女的信心回到父辈的信心上。在马拉基书第四章，他应许了这么说，将他们再一次的带回来。那并不是圣经中所说的伊利亚，耶稣在马来福音11章里面说，你们若肯领受，约翰就是那应当来的伊利亚。那马拉基书第三章，看到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那你们可以在马拉基书第三章里面找到。那接着马拉基书四章，这信息来了，主可畏的日子将到，地球必然烧如火炉，一人必践踏恶人的灰。这在约翰之后并没有发生过，没有。那如果这是的话，那么经文就靠不住了，因为说了一些并非如此的话。那从那时期已经过去2000年的世界根本就没有被焚烧，那一人也没有践踏恶人的灰。我们仍在等候那再来信心，并将儿女们的信心恢复到最初的五旬节的树上。那树被茧虫吃掉了，那罗马的茧虫、蝗虫，他们所有的宗派和信条把它吃尽了。神说要再一次恢复的，就在末后的日子都会被恢复的。神将如此的方式差遣圣灵降在栽种的道上，他将恢复神的道。是一粒种子，是撒种之人出去撒的，那这约是无条件赐下的。那以色列这肉身上的种子在出埃及记19章中交换了那约，失去了他。当时他们犯下了冒失的错误，他们去除了恩典，却接受了律法来替代他的位置。以色列在那里面犯下了多么草率的错误。那注意，神在他跟亚伯拉罕立约之后，恩典已经在埃及为他们预备了一个先知拯救者，要应验给亚伯拉罕的话。那还记得摩西在荆棘丛里边，神说，我听见了我百姓的哀声，我记起了我的应许。那在没有任何的律法之前，恩典就供应了，恩典为他们的罪预备了一个祭物，一只羔羊。恩典供应了一个约，割礼，在一切之前割礼就已经预备了。恩典供应了一道火柱来引导他们，所以这名先知有先知告诉他们的真理做保障，他对他们谈论的就是道。他们知道神应许了，并有火柱在印证，这是何等的双重的保险。阿们。恩典做了那些，但他们却想为自己得到一些的东西是他们能做的，自己的信条、宗派，那更进一步是法利赛人、撒都干人等等，都做自己的事。人总是试图救自己，也做不到。神已经做了，你只能接受并相信。火柱要引导他们，带领他们，要引导他们走一条路，一种能力。恩典已经提供了一种能力，能定他们仇敌的罪，使他们能得自由。那这种能力已经赐下来，他们穿越了红海，那他们击败了法老，他们借着恩典做了所有的事情。那接着他们却用律法交换了恩典，但这与亚伯拉罕皇室的种子无关。皇室的种子也是想要做同样的事，回到某种的信条下面。 而不是接受恩典和道并相信他。那他们回去了，将会出现一个皇室的种子。那么会深入的讲一下这点，那我们就会明白了。现在让我们回到创世纪12章，神借恩典呼召了亚伯拉罕，不是因为是个不同寻常的人，只是个亚伯拉罕，一个普通人，不是因为是祭司或贵族，他是个农夫。他跟他父亲一起从那巴别塔的城中走出来，那去了加勒底的乌尔。那在那里边，那他是个农夫，也许白天劳作养家糊口，他娶了他半个妹妹萨拉。那他们没有孩子，当神呼召亚伯拉罕时他已经75岁了，那萨拉也65岁了。那当神呼召他时，就告诉亚伯拉罕说，我要使你做多国的父，要借着萨拉赐给他一个儿子。那他不能生育，那萨拉那已经65岁了，那绝经10到15年了。那在大约16或18岁起就跟他一起生活了，是他半个妹妹。那直到亚伯拉罕75岁，那他做他的丈夫这么多年，那他也65岁了。让神下来说，我要借着他赐给你一个孩子，他对神的应许并没有起疑惑，而是完全的相信。你能想象一个老人75岁，一个妇人65岁，颤颤巍巍的走到医生面前说，啊，医生，我想让你把病房预备好，我们随时会在晚上找你，因为你知道吗，我们要生孩子了。医生会说，啊，是的，先生，那立刻拿起电话对方一接起来就说，那最好跟着他的什么地方不对劲儿。任何接受神应许的人都会被世人当作是疯子。保罗说，我正按着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敬拜我父辈的神。异端就是疯狂，那你知道的。对属肉体的头脑来说那是愚蠢。除了神和拥有信心的人，信心对任何人来说都是疯狂的。没错。但是神应许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相信了。他从未说神的，这怎么可能呢，他说好好的，神的我相信。那我看到他回了家说，萨拉，让我们下去买几尺的棉布，那买些别针，买婴儿鞋，我们要生孩子了。一个30天过去了，或28天过去了，亲爱的，你觉得怎么样？没什么不同，赞美神，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得着的。你怎么知道了？神那么说了。我们一起在一个晚上接受了代祷，坐在聚会中圣灵降临了下来。第二天早上，如果我们感觉我的肺还是有些不舒服，我手还是不能动，你还说自己是亚伯拉罕的种子。没有人就不信对神的应许动摇。那教会中会出现一些事情，魔鬼混入到一群优秀的人当中，那搅动了一个教会，那不会有人会说，我离开这个东西了，从一开始就什么都不是，亚伯拉罕的种子。天哪，魔鬼让你看到一点小的瑕疵，那你就对他失去了兴趣，这表明你一开始就不相信。耶稣是挑过好像人，拿网到海边撒在网里，他把网收上来时聚集了各样的东西。没错，那这就是一场复兴捕获到的。那网里边有什么？那抓到了青蛙，那蜘蛛，海龟，小龙虾，蛇，鱼。那过不多久，海龟就说，这也不是我要待的地方，那就跑回烂泥里边去了。那只老水蜘蛛四下看说，连扑克牌都不能打了。所以他再次又跑回了泥巴，就像猪回到泥巴打滚，狗吃的所吐的一样。没错，还说自己亚伯拉罕的种子。何等的耻辱。亚伯拉罕的种子相信神的道，往回做说事的，赞美神，我是五旬节派的。那么人在道中传讲了，圣经明明写在那儿，哈利路亚，我可不相信那东西。不，先生，亚伯拉罕的种子。如果这是某种的胡说八道，那你当然不要相信了。但如果这是道，那就是真理。没错，亚伯拉罕的种子持守之道，没有别的。又一个月过去了，萨拉，亲爱的，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又一个28天过去了，那你觉得怎么样？亲爱的，没什么两样，荣耀归于神。那是两个月后的神迹了，要比上个月发生的更伟大了。一年过去了，我该把这些小鞋子收到一边去吗？不，把他们留在那，我们就要有孩子了。你怎么知道你会有的？神那么说了。 那就没问题了。25年过去了，撒拉呢觉得怎么样？没什么两样，荣耀归于神。现在是多了25年的神迹，他没有因着不信在神的应许上动摇，而是坚固持守神的道，称他无有的仿佛已有。没什么神那么说了，吼吼。亚伯拉罕今天的种子，那我们所称的亚伯拉罕的种子，比用要饿死的鸡的影子所熬出来的汤还要软弱。是的，先生，神想要坚韧的基督徒接受神的道，或生或死都不变。阿们。神那么说了，那才是亚伯拉罕的种子，是从圣灵和神的道生的，那是能绽放的东西。天地都要废去，但我的道永不废去。是的，神所应许的，神能够成就。神不失败，他不能失败。只有一件事是神不能做的，那就是失败。他不能失败，这是他唯一不能做的。他不能失败。当神应许的，那就是真理。如果存到永远，他就一劳永逸的解决了。当神说出道时，他就已经解决了。这世界是由神的一句话创造的，他说要有，那就有了。阿们。你今晚所做的土地，所做的木头，都不过是神的话彰显出来的。哈利路亚。那让我想到亚伯拉罕知道我们能成为他的种子，拥有一切应许的亚伯拉罕的种子时，我就感到兴奋了。那神不仅仅要使得确定，他也举起手来指着自己起誓，说他会做的。誓言总是，那这约总是借着启示得到确认的。神借着自己启示，因为没有更高的可以借着启示了，他就借着自己启示说他会做的。那世界到底，我们到底怎么了？如此的应许，一个围绕着那样的应许被建造的信心，一个信心被建造，那到应许的在末后的日子里边，这些事会发生，而我们看到的都正在眼前发生，却仍然徘徊。亚伯拉罕的种子，哦天哪！我向你们持守住这点亚伯拉罕的种子。创世纪12章，神对亚伯拉罕的要求是一个彻底的分别。那今天你们想要的是杂交的品种。我怎么选择一个牧师时，他必须留卷发。那谁就是好莱坞出来，这样能说阿们很优美。那穿高级的衣服，开超豪华的凯迪拉克轿车等等，是很好的能社交的人。那他能这么做呢？偶尔跟我们一起喝点酒，搞点社交。那参加老年夫人的纸牌会的，啊，缝缝补补，补补缝缝。那谈论某某小姐等等，那你知道那样的事儿，但必须得是那种能混合的人。神说要为我把保罗和巴拿巴分别出来。阿们。分别，我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染了不洁净之物。神想要分别，彻底的毁灭罪。分别，那正是今天的问题。推理说我们不可能是亚伯拉罕的种子，无法将自己从教条、信条等等的中间分离出来，那成为基督教，奔向活的道，把你自己从不信中分别出来，相信神的道，神会向你彰显出来的。是的，创世纪12章，神说你要把自己从所有的亲族和所有的事物中分别出来。吼吼，我们都无法把自己从玩牌中分别出来。那今天的弟兄进来的时候，我走进一家餐馆，看到一些那不良青少年走进来，我妻子想吃东西，我想赞美神，在没有人进来之前，我们得快点吃，亲爱的。那些青少年进来，那在我们四周里边稀里哗啦的，那我不愿在暗处遇见那个男孩，那他把一个唱针放在那里，一只录音机，那就要开始播放那种不计武器之类的东西，站在那边，就像这样的，知道像这样，像这样打自己。我说求神怜悯，美到说不要过去买单，你在这等着，让我和你一起去。那他害怕了。那任何人，那在那种的东西里边，就像我们今天所有的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什么东西分别？唱诗班里边90%都是这种人，阿尔维斯、普雷斯利、帕特布恩，还有皮巴蒂、欧尼啊等等，我人们怎么称呼他们？这里那比加略犹大更糟。加略犹大卖了耶稣，得了30块银子。阿尔维斯·普雷斯利比他更甚，他得到了好几车队的凯迪拉克轿车，还有极大的声望。那这些小孩子们，他看见那些愿意往背的东西，说：“这是非常虔诚的，那是魔鬼，绝对的，神不会容忍那种东西的，只是漠视蒙瞎人眼睛的东西。”回到道上， 那物要从所有这些污秽中出来，不要沾染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这福音我们需要赤手空拳的来操作的，我就戴着某种神学的手套。那红这人那再次得到了一大窝的烂蛋，让某人成为一个地区的人物或什么长老主教别的什么东西，那能做了什么？那当你们从彼此身上得尊荣相互奉承时，怎么能够有信心呢？我们仰望神，只有他，尊荣来自神，他是唯一的。我们拿着他的话像火炬一样来尊荣他，在神面前像一个男人女人一样行走，肯定的，彻底的分别。创世纪十三章，罗德他被盗，那记住他们有点，那他们分开之后过了河进入了地，神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我要把他赐给你，但他没有完全的顺服。那首先你知道很快他们的牧人，那他们放牧的人之间发生了一些小的争执。那创世纪十三章怎么回事？那罗德的牧人和亚伯拉罕的牧人，那留意亚伯拉罕，那他表现的像个弟兄，他说，那让我们之间别有争执，我们是弟兄。罗德代表不冷不热的教会，他说往那边看，随你便选，无论你想要什么做你的选择，你往东我就往西，那你往西我就往东，你往北我就往南，那等等，那你随便选。罗德那他已经去过了埃及，将眼目落在了名声上，他口袋里边装了点钱，这正是教会犯错的地方。弟兄们，我是怀着敬畏这么说的。五旬节教会与那些老式的得着圣灵洗的男人们一起在街上敲打手鼓，比今天在这些庞大的神殿还有老停尸房里边充满了腐烂的东西要更好。没错，你想像其他人一样行事，那问题就出在这儿，为什么这不留在最初的状态？那你对这愤怒的事情，那你竟然转身同样的去做了。那正是罗德所做的，下去过埃及，就先你知道他将眼目转向了埃及，然后放眼望去看到了索罗马奢华舒适，那就转向了东方，那就觉得朝东方走了，而不是跟亚伯拉罕一起朝西走，他去东边，那因为那是一条奢华的道路，他朝东边去了。这正是今天教会所做的，那瞧他们后退了。那是我昨天所说的，太阳从东方升起在西方落下，神的儿子首先去了东方，然后向西行，那他们经过2000年后变得暗淡了，到了晚上没有光明。先知说的，他没有跟随着神的儿子，反而回到了儿子曾经在过的地方。今天的说起神的一阵，关先知的九种属灵的恩赐等等，那他们说，让我们回去看看穆迪说了什么，三基说了什么，诺克斯说了什么，加尔文说了什么，怎么活在神的儿子过去照耀过的时代，而我们正在向着完全前进。一个法国的科学家在三百年前证实说，让一个球绕着地球旋转，他说只要什么人能够达到一小时三十英里的极限速度，引力就会带着他们脱离地球。科学的证明了的，那里面科学会参考那个曼波先生，他们已经达到每小时2000英里了，还想跑得更快，他们不回头去看那个。但传道人却说，我们要回头去看看穆里怎么说的，三基怎么说的，那是神的儿子以前在过的地方，这是他现在所在的地方，在西海岸晚上的时分。哈利路亚，要给出晚上的光，不是回到路德的称义或卫斯理的成圣。我们在最后的日子了，阿们。现在晚上的光正在闪耀，我们在末世了，要跟随这位儿子。但罗德转身回去了，因为那里边容易奢华。那看看罗德太太这退后之后的样子，那一定是成为了那所城市的社交皇后，罗德也成了市长。那弟兄，他们得到了一切，我真是这么认为的。这正是今天人们看待罗德太太的方式。看看今天人们的行事的方式，看我们教会里的人，那只是看看，看看我们的女人，看看他们今天的状况。那天我在好莱坞，在洛杉矶，那就最近，我在等阿根布莱特弟兄上来，那里边站着一个女孩，那她出现在那，我一看，我大吃一惊，我看着她，我想。我是个传道人，我看过硬皮病患者，我见过大麻风的，从没见过这样的东西。他留着脑积水式的发型，你知道，这里面所称的，那看上去像脑积水一样，你知道，那跟第一夫人一样，是的，就像耶洗别，那涂的又蓝又绿的，那也许曾是个很好看的夫人，但他涂上的东西看上去像非洲的霍村都人一样。我走过去想为这个女人祷告， 我想说女士，如果你不介意我为病人祷告，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那告诉我怎么回事，那叫另一个夫人过来跟他说话，他也是一样的。哦天，哦你说那是长老会的，那是五旬节派的，肯定的。圣经说女人剪头发是件可耻的事，那那么做就羞辱了自己的头，这就羞辱了天使，光的天使，七个教会的天使，带来到了光的天使，被持守之道，可耻。他头上本该留头发，后来以前他们这么做是错的，在早期的五旬节运动中这么做是错的。发生了什么？你本来跑得好的，发生了什么？没有些五旬节派的女士穿着那些衣服，看起来就像香肠外面裹着层皮一样，那跑到什么地方是？没错，我说这些不是开玩笑，这里不是开玩笑的地方，这是讲台。那一天晚上有个女人对我说，那我说他们是如何穿着的，她说我不穿短裙，我穿宽松的裤子。我说那更糟，神说女人穿男人所穿戴的，在神眼中是极为可憎的。是的，女士，我告诉你，你们年轻女人把自己打扮成那样跑到外面去，在审判的日子你要被犯奸淫做交代。你说我像百合花一样的纯洁，是的，但耶稣说凡看见女人并贪恋她的，这人心里边已经与她犯了奸淫。你也许没有做出那种的行为，凡无缘无故向他弟兄动怒的已经杀了人，所以你只要那样就已经做了。那如果那罪人看到你穿衣服的方式，你这种的任意妄为，那前仰后屈，那把那种的衣服穿在身上，那然后你走出去，那听起来这不是在讲笑话，这是福音。当你那么做时，罪人看到你贪恋你，当审判的日子，当他为犯奸淫做交代时，谁导致了这个？你，你要为此做交代，你得把自己将来要呈现了出来。你说那他们不做其他种类的衣服了，怎么还造缝纫机，还在卖布？你根本没有借口，因为你远离了道。这不受欢迎，这很难。某著名的传道有一天过来按手在我身上，说我按手在你身上把魔鬼赶出去。我说什么？说现在谈论那些的妇人，人们把你当作一名先知。我说我不是先知。他说不然就他们认为你是，他说你应当教导那些人，那些女人怎么得到属灵的祝福，但你却不停地告诉他们关于什么剪头发等等的东西，他们是不会听的。我说我知道。他说那你为什么不教导他们更大的事呢？我说我怎么能够穿墙，当他们的 ABC 都不懂，连基本的端庄都不懂事，我怎么能够教导他们代数呢？而你们这些男人任由你们的女儿那么行，作为一个基督徒亚伯拉罕的种子，我对你们没有剩下多少的尊敬了。阿们，我最好离开这个话题，否则你们会起身回家的。好的，总有一天你们在上面找不到任何东西了，也说你没有什么区别。他对保罗有，那对神有，就在伊甸园里边，圣经说女人要长头发，那没有他，你在哪儿呢？我来说啊，这没有什么分别，但圣经说有。不要让魔鬼跟你推理，告诉你说这现在的没关系，这有关系。你说我以前不知道，但现在你知道了。查考的看的是不是对的。我把这里放在一边，好的。创世纪十三章，现在的啊哈，回到子曾在的地方，不是子如今在的地方，是子过去所在的地方。那的妻子，能不能想象罗德的妻子完全融入了社会？那我们也这样融入了社会，那也是我们五旬节派进入的方式。我们在这里设了一个小组，这个反对，另一个反对，这个你什么都接受，绝对是的。那当以色列想要一个王，想让扫罗做王时，撒母耳是怎么说的？撒母耳来找他们说，我为生活收过你们的钱吗？我奉主的名告诉你们的，有哪一件没有成就呢？哦，他们说没有，你是神的先知，你告诉我们的都是真理，你说的都成就了。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想要一个王。不管什么时候你开始放低了栅栏，让这个那个其他的东西钻进来，你就成了现代的人。今天的教会完全就像其他的教会那样，我们需要的是一次五旬节式的家庭大扫除，绝对没错。阿们，两个信信会的人告诉你们，这点真是种耻辱，不是吗？但是是真理，没错。我相信圣经，我相信神的道是对的。好的，亚伯拉罕，那接着亚伯拉罕接受，那在第十三章十四节， 罗德将自己分开之后，亚伯拉罕完全顺服了神，神接着就来找他了，现在神准备祝福他了。那在五旬节的教会，他们的一切的所有的信条教义举止变得像世人，看上去像世人，说话像世人，星期三晚上待在家里边看我卖苏西，而不去参加祷告会等等，把你的十一奉献交给外面的某个传道人，而他就在某个电台节目里边嘲笑你所持守的。没错，所有这些都是在五旬节的名义下发生的，这是种耻辱。我给基督徒商业会讲过道，是全球性的，现在很多他们的人就坐在这儿。原来晚上呢已经是大约一年前了，那我在牙买加，原来晚上的宝宝给我岛上所有的名人都请了来，那些人站起来做见证，荣耀归给神。我以前只是个街角的小商人，哈利路亚，我现在有四辆卡迪拉克轿车了，荣耀归于神。那天晚上我回到火烈鸟旅馆，我站在那里，我说真为你们感到耻辱，我说你们这些人是代表基督的，却试图告诉一个商人你赚了多少钱，这比你所有危机的将要有的还多。所以最初的五旬节有天壤之别，起初的五旬节他们卖掉他们所有的分给了穷人，然后就传讲福音。没错，有个从芝加哥来的瑞典的小歌手，那我就不说他的名字了，他是个宝贵的弟兄，他站起来说，巴兰弟兄，那就那我们相信你是个先知，那此刻我想告诉你你错了。我说告诉我错在哪儿，弟兄。他说那些人卖掉了所有的，拿来摆在使徒们脚前再分给别人，那是他们做过的最糟糕的行为。我说你的意思告诉我圣灵做错了吗？他说那是错的，我可以证明给你看。我说为什么？他说接着逼迫出现时，他们就没地方可去了，他们四处流浪。我说那绝对在神的旨意里边，无论他们去了哪里都传讲了福音，他们没有地方可以返回去了，神不会犯错误的。是的，哦，这差别何等的大，过去的五旬节跟现在的五旬节。是的，就是这样。亚伯拉罕将自己与罗德分开后，完全照着神吩咐他的在做，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把一切都去掉。然后神说，亚伯拉罕，现在你是承受一切产业的了，你向东向西向北向南观看，走遍这地，一切都是你的。阿们。你要把自己从罪和不信中分开，只有一种罪，就是不信。犯奸淫不是罪，喝酒不是罪，说谎不是罪，那是不信的属性。只要你相信，你就不会做那些事了，肯定的。耶稣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说，那听我话的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那就是左一圣灵意味着相信。是的，那在接受那个之前你是个假信徒，在那群人当中，那但当他们真的相信了，分别了自己，然后呢就把自己与所有的不信分开了，相信神，坚定的行走，带着诫命做一切正确的事，接着神会说，这书中的每个应许都是你的。阿们，都是你的，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都是你的。阿们。你若常在我里面，我的道也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什么？首先你必须得把自己与不信分开。你说不然，你说你把这个搞得太狭窄了。耶稣说在挪亚的日子有八个人得救，那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再来的日子也要怎么样？那是多少人呢？巴拉弟兄，也许八千，也许八百万人，我不知道多少，但会是少数的。我会说或许是十万分之一或类似什么的。好的，那一种心理的信心，头脑的信心，没有重生的经历，情绪化的教会的信条，如果真正真实的圣灵在里面，他会强调的道人的道完全会像他所说的那样活着，因为同一位圣灵说出了，他就通过你说出来，他必须得活着，肯定的。那不是你在说话，而是住在你里面的父他在说话。好的，亚伯拉罕一切产业的承受者，那我像你们大家一样被圣灵充满时，那我喜爱走遍，那像个大型的百货商店，那你的一切都属于我了，我是每样东西的承受者。如果我继承了一个大型的百货商店，那我会愿意搞清楚我得到了什么。当我成了一个基督徒时，我想知道我拥有什么。所以如果有个大百货商店，那我就会走遍它，拉开一个抽屉，看看那里有什么，看看那里有什么，什么东西把它告诉我的地方，那我就给自己找个梯子爬上去看看。我愿意搞清楚那里边有什么，什么东西看起来超出了我能够构造的范围，那我就跪下去开始祷告，直到我升上去得到它，它属于我，神应许了。 神的医治，神的大能，所有的神迹奇事迹象，神都应许了。说亚伯拉罕弟兄，这些事怎么发生的？借着神的应许。阿们。亚伯拉罕的种子，荣耀。我感觉太好了，我觉得看起来疯狂，举止疯狂，那别管，我觉得这样比别的样子更好。第十四场，那我们看到这儿，那亚伯拉罕，那现在我们要看看第十四章发生了什么。那这些王来自不同的地方，曾与所罗马王结盟，那进去攻打所罗马，那掳走了罗德，亚伯拉罕处理的弟兄，把他给掳走了。那是个不冷不热的宗派的弟兄，那把他带走了。那记住，神刚告诉了亚伯拉罕，这片地上的一切都是他的。温柔的人比承受地土。你说我们疯了，我们要接管这地，这地上的一切肯定我们要继承这一切。看看撒旦，他对耶稣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世界给你。所有的国家都被魔鬼所控制，每个国家，耶稣这么说的，圣经这么说的，列国列邦都被魔鬼控制着。撒旦说，我拥有这些，这些都是我的，只要你拜我，就把他们都给你。耶稣知道在前几年他要接管这一切，所以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他知道他是一切产业的继承人。今天他们谈论疯狂的人们敬拜主并且重生，那他们害怕那个，害怕重生，那他们就是不喜欢那种的想法，他们有其他的东西替代了这个。其中一个替代物是握手，那另一个是撒点水，还有一个是伸出舌头吃一小块饼，那还有一个是在地板上跳舞，那这是一次出生。就像那天晚上我说了一个出生，总是一团糟，不在乎的在哪，无论是猪圈里边还是医院的病房里边，都是一团糟。重生也是这样，他会把这撕成碎片的，带着从那一团糟中诞生了新的生命。阿们。是的，亚伯拉罕知道每样东西都属于他，所以当罗德进来，知道说等一下，罗德是被仇敌那种残忍的手段给带走了。他说，那是我的弟兄，我要去追回他了。那记住，他有七八个王联合在一起，那下去掳走了一切，扫平了那地方。在那么离开时，亚伯拉罕带上他的仆人们去追赶他，要夺回了失丧的弟兄，那才是真正的基督徒，追赶他失丧的弟兄。那当他找到罗德时，他怎么做的？他击杀了众王，那他回来了，在战斗之后夺回了他的弟兄。那瞧，他回来时又被王出来迎接的麦基喜德。麦基喜德，这是谁？他无父无母，无生之始，无命之终，没有父亲，没有母亲，没有生命的开始和结束。那他不是神的儿子，因为他有父有母，又出生和死亡，又复活了。但这儿从未有过父亲或母亲，这是神。肯定的，只有一样东西是永恒的。那战斗结束后，他去迎接亚伯拉罕，向亚伯拉罕的种子显明，在我们追赶被盗的弟兄。战争结束之后，那麦基喜德拿出了什么？酒和饼，圣餐。阿们。那战斗结束后，弟兄他回来了，把他失丧的弟兄再回了家，把他恢复了过来。战争结束后，麦基喜德迎接了，并给了圣餐。耶稣说，我不再吃或者说不再喝这葡萄酒，直到我同你们在我父的国里边喝新的日子。是的，先生。那在十四章里边，战争结束了，亚伯拉罕回来了。当他跟得胜者一起回来时，那就被得胜者来迎接的。那在我们结束之前，我们看看创世纪十五章，因为现在是结束的时候了。在这个之前，那再听一件事，明天晚上那我必须再来讲这点，因为还没有讲到我的主题，还没有讲到耶和华以勒。那如果是神的旨意，我想在那方面讲讲。在第十五章，那我讲到这约对亚伯拉罕确认了。换句话说，当神起了誓，那当神做了应许并对亚伯拉罕确认了应许时，那在第十五章我们发现了神所起誓言的确认。亚伯拉罕对神说，承受我产业的那仍然是这大马士革人以利谢。那神对他说，但那不是你的继承人，从你里面生出来的才是你的继承人。神应许了他，他说，我怎么能知道这点呢？哦，弟兄们，这里有一些能让你清醒的东西，注意。他说，去给我找一只三岁的母山羊，一头三岁的母牛， 给这三岁的公绵羊。那亚伯拉罕取了这么来，还有两只斑鸠，那只斑鸠和一只鸽子。斑鸠和鸽子都是有代表的，那那些三岁的动物，那一共有三只。那神要立约确认的约，那仔细听，不要错过了。那让明天晚上，那我们会从神遇见他的地方接着讲的注意。神说给我取一头三岁的小母牛，那一头三岁的母山羊，和一头三岁的公羊，还有一只鸽子，一只斑鸠。亚伯拉罕就去取了这些动物来，他把它们劈成两半，那摆放在那儿，那两片相对。但除了斑鸠和鸽子，他没有劈开斑鸠和鸽子。斑鸠和鸽子是同一个家族的，那代表着神的医治在新旧约里边都是借着信心，叫他们会得医治，是从一个到另一个。那如果旧约里边有神的医治，新约岂不更应该有吗？那如果旧的献祭里边有医治，那这个约岂不更好吗？行，但注意，那他在这里所做的，他拿来这三个动物，那劈成两半，那摆好他们片片相对，那接着亚伯拉罕就回去，那是献祭，他看守那些祭物，直到太阳落山，那飞鸟从空中下来落在亚伯拉罕的祭物上，那秃鹰们，亚伯拉罕赶走了他们，把他们轰走了。那就预表什么？这末世亚伯拉罕的种子从祭物上把魔鬼赶走，把他从祭物上赶走。神应许了这祭物及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所不信的灵想毁掉他的，那属神的人亚伯拉罕的种子站在那里，把魔鬼从祭物上赶走了。正在确认这约，这确认表明了亚伯拉罕的种子，我是指皇室的种子，那就是肉身的种子失败了，因为他们接受了律法，取代了恩典的道。在这末世，在最后时代的外邦人中间也出现了这种的混乱，但有一个种子拥有这道的皇室的种子，在真实的站立，那赶走魔鬼，行大的迹象奇事，把所有的不信从这道上赶走，保持祭物的洁净，保持道的圣洁，保持对道的敬畏，不掺杂任何东西，不添加任何东西，只是站立看守，不让任何东西碰它。那注意，那一个深深的沉睡临到了亚伯拉罕，那指死亡。在沉睡之后，他看到了一个火炉，那是指阴间，冒着烟，是每一个罪人都该去的地方。但是那前面出现了一道白光，那注意看那道白光进入到中间，分开了这些的祭物，进入到他们中间，神做了一个确认，他将通过亚伯拉罕的种子做什么。那犹太人总是相信神只有一位，那神是一位，但他在这里边显明借着三种洁净的祭物，那神的三一要表达在一个里面，神性在肉身中。那注意，那在古时，在东方人的日子，当立约时，他们是这么做的。那就像那我们来了，那我们杀死一只动物，把这动物分成两半，那我们站在动物之间，那在那里写下约。那在中国啊，在日本，那当他们立约时，他们会拿一些的盐来，那站在那许下他们的诺言，然后朝对方身上撒盐。那什么在日本立约的方式，那他们撒盐，盐是咸的，那知道，那他们朝对方身上撒盐的是一个约。那在美国我们是怎么立约的？那我们出去吃点东西，那握手，那回去把手给我，同意了吗？同意了，那是一个约了。但在古时，在亚伯拉罕的时代，他们立约的方法是杀死一个祭物，并站在这祭物中间，然后当他们那么做时，把约写在一张羊皮纸上，然后把它撕成两半，那一个人拿一片，另一个人拿另一片。当这个约被确认了，对在一起时，没有人能够模仿那个，只要他必须得完全的吻合，逐字逐句完全是原本的样子。那这表明了这指的正确持有者拥有约的一部分，那是同一个约必须要对在一起，完全恢复到原本的样式。那神在对亚伯拉罕表明， 借着他的种子，神自己要成为肉身，然后必须在哥哥他被分开。那在那里基督，那是神在世上，他要被分开，神把他撕裂。亚伯拉罕皇室的种子，那把生命从这里边取出来，将身体升上高天，坐在他天堂的宝座上，把他的圣灵拆毁给教会，是教会必须拥有的。那基督里的同样的圣灵，这才能使约合在一处，使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对那约的确认，神在确认的约，神从他的儿子基督里分开撕裂他的生命，把圣灵从这里边取出来，如同他把那动物分成两半，站在那些动物中间一样。那光神自己去到那么中间，表明他分开了那身体。那个种子，黄色的种子，取出了灵，拆了回来给他的教会。今天的教会，那去见基督的，必须拥有基督所拥有的同样的圣灵，因为必须逐字逐句的相符。那他就是道。耶稣说，信我的人，那人称代词我所做的事儿，他也要做。他在确认之约，在基督里的生命也要在教会里，就是亚伯拉罕皇室的种子。那再讲一会儿，弟兄们，在五旬节，那他们在阁楼上，那如果你曾去过那里，就会看到一幅真正的画面，那是这样描绘的：他们从外面的楼梯走上去，到了阁楼上，那么点着了一个小小的橄榄油的蜡烛，那他们在那上面十天十夜，所有的门都关了。那突然间从天上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分开的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那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跑出去进到院子里边，说起别国的方言来。那注意，那分开的火舌是什么？就是这火柱，圣灵神，那引导他们经过旷野的天使，在他们面前彰显出来的那位神，分开了自己，把他自己分开，去到人们中间，圣灵，那我们一起成了永生神的教会。这约，亚伯拉罕，还有他身后的种子，皇室的种子，在基督里的同一个生命，就在教会里做着基督所做的同样的工作。阿们。何等奇妙的事，朋友们！那到时间了，我必须得结束了。那我讲的太晚了。那明天晚上，那我从这里接着去讲，可以吗？那我真是想讲到耶和华以勒，但我想让你们明白那是什么。那宣布要成为一名基督徒。那弟兄们，是时候教会要得了。那如果神做出了这些应许，他们是真实的，必须应验。让我们低头一会儿。那这很粗糙，很严厉，这在砍伐，我不喜欢这么做。有个传道人对我说，他说，伯兰弟兄，你为什么要做某某事呢？我说，没有电视台节目，电视节目需要赞助呢。那无论我往哪里去，我都是这么去的。我说，谁来告诉他们的？必须有来自某处的声音把它说出来。那朋友们，神就在这儿。如果你们自己称自己是亚伯拉罕的种子，那并认为你是，那听着，是你的魂，朋友，那是你的魂。那不要用这个来心存侥幸，因为今晚这一局是你能得到的最后的机会了。如果你为自己的生命感到羞耻，称着自己神的儿女，却还过着那你那种的生活，你相信神的道是对的，而你是错的。我想让你祷告一会儿，求神查验你的生命。那只要祷告，天父啊，有很多人来说，这也许是最后的一个晚上了。我想起这个晚上之前，在洛杉矶一个70岁的老妇人坐在那儿， 都扫到祭坛，把生命献给了基督。那天晚上他就躺在床上去世了。神的恩典，那最后的一刻，活了那么多年不认识神，神在最后的时刻呼召了他，其恩典。父神呢，今晚对这些心说话，你知道这聚会的目的，你知道父，时候要到，必须有些事发生了。我们看到这些的状况一直越变越糟糕，我们认识到五旬节教会时代，在这末世就是老底亚教会时代，唯一个基督被赶到教会外面的时代，站在那里敲门想要进来。哦，神的，求你怜悯。今晚当我斥责我们的姐妹时，主让他们知道，在最初的时候，也就是从夏娃开始的，现在又这样了。这借着道进来的福音，夏娃才能借着推理做了他所做的。再看看今天，看看他的母亲，他所想的并不一样。虽然还是同一本圣经，神的，我们的弟兄，我不得不严厉地对他们传讲，说我大发热心，我爱他们，你知道我爱他们，主，我为他们付出了31年的时间，你确认了你的道，所有的一切，主，我不知道还可以再做什么了。但当我看到我所爱的教会，五旬节的教会，那总是站在我身后支持我的，神的，是基督徒的爱，使你把邪恶切除出去，我是爱使你那么做的，你知道是的。我在竭力告诉他们，不要尝试走出去做那些的事儿。那栅栏被放低了，我们通过各种的教义和引入教会的东西孵化了出来，远离了神迹奇事的日子，远离了神的医治，远离了人们应该行事还有着装的方式。女亚当立了一个约，与夏娃立了一个，立了不同的约，完全不同，说女人像男人那样行事是错的，那他们应该是女性化的，而不是阳刚的。如今女人想要阳刚，男人却变得女性化了，说这就是末世的，在西汉文明的尽头，我发现女人完全陷入了堕落，正如他们在起初时所行的一样。现在这已经进入到了我们姐妹中间。哦，神啊，这让我的心都碎了，主。我知道如果这让我一个罪人都感到难过，那对于你来说，看到那他怎么成了一个女神，那该是什么样的感觉？这罪恶的好莱坞的魅力，以前他们看电影是不对的，但魔鬼现在把他直接扔到了他们家里，各种未经审查的节目，那街上的一些粗俗的东西。哦，神啊，这是个疯狂的时代，这是个精神病的时代，这是我们不愿停下来倾听查验的时代。情感等等的操控下，那么人声称自己是亚伯拉罕的种子。神也曾说，在末世这些的灵如此接近，要带来模仿，甚至连选民都被蒙蔽了。倘若可能的话，现在就是了。神不要让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这么做。父，我祈求你，我为每个人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你应允。那当我们低头的时候，我愿为你们做任何事。那如果我斥责人只是为了要刻薄，神永远不会与我同在的。我不配站在这儿，我应当去了外面的某处砍木头什么的。那朋友们，这是真的，查考的，看看它是否符合经文，应该在这末世被启示出来。那你们足够真诚吗？那在那层坚硬的外壳下面，那真的有些真实的东西让你愿意承认你是错的吗？那每个人的头低着，心也浮浮，在这深刻庄严的奉献中，你愿意举起手来说，为我祷告，巴拉罕弟兄，我错了，借神的恩典我要纠正过来。神祝福你，你没错，举起你的手来，神看到了，在楼上的神看到了，举起你的手，你这就是。那这有些女人坐在这里边留着短发没有举起手来，你出了什么问题？你错了，你绝不要试图那样去健身，你会被定罪的，就像我站在这讲台后面一样的确定。难道你告诉我说，五旬节派的教会已经到了如此的地步，变得如此的刚硬，以至于羞于承认自己的错误了吗？不要这么做，求神怜悯你，相信要有信心， 让我们再等一会儿，神祝福那边的你亲爱的，神祝福你姐妹，这很好，神祝福你，没错，那你现在就该承认，明天早上也许就太晚了，从现在起小时候也许就太晚了，神祝福你，那是真诚，神祝福你，你说我错了，需要真正的人来承认他们自己错了，那是真实的东西，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没错，是的，只要继续祷告，神祝福你，如果错过你的时候，神不会的，他知道你脑子里边的每一个的想法完全正确，神祝福你，我看到你的手了，神祝福你年轻的女士，神祝福你姐妹的很好，神祝福那边的年轻的女士，是的，这是生命道路的转角，在那些旧的东西使你年轻的心刚硬之前转向神，亲爱的，你这么做是对的，那我的小女儿在那边跟你差不多大，神祝福你亲爱的，神祝福你，是的，神祝福你姐妹，你又怎么样弟兄，为你感到羞耻，让你的妻子那么行事，穿着短裙穿成那样的走在大街上，还称自己是神的儿子，你不会自己感到羞耻吗？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那是对的，承认你错了，如果你那遮掩其罪的必不亨通，承认其罪的必蒙连续，神祝福你，还有人们在后面楼上呢，楼上呢，神看到你们上面的人呢，他知道你们心里的每一个想法，那现在抬起头来一会儿，我说这会堂里边大约有50到60个人举起了手，有年轻的年老的，谢谢你们，这是真正的女士和绅士，我欣赏你们，当你们愿意承认你们错了时，你们还是有希望的，在做接单呼召之前，我要为这些手帕祷告，天父啊，这些手帕代表病人，那些正在等候的母亲父亲孩子们，在圣经中我们受了教导，有一次他们从圣徒保罗身上取去手帕和围裙，人们看到的知道神的灵在他身上，保罗在接了伊丽莎，告诉过书念的妇人，告诉过基哈西，说你拿这根杖去放在孩子身上，他知道他摸过的东西都是蒙祝福的，保罗他们从他身上拿去手帕围裙，污秽的灵就从那些人身上出去，疾病离开了，神啊，我们不是圣徒保罗，但你仍然是神，同一位神，有一天以色列人走在路上，正在履行职责的路上去往应许之地，但有什么东西挡住了去往应许之地的路，就是红海，一个作者写道，神透过火柱用愤怒的眼睛向下俯瞰，海就惧怕向后退去，立起城垒，开了一条甘露，让以色列人通过去了应许之地，神呢，当这只手帕被带给病人和受苦的人时，让天上的神透过了亲生的儿子他的宝血向下观看，让捆绑那些病人的魔鬼害怕跑开，让今晚聚会中的手帕成为记号，使神的道和真理得应验，病人和受苦的人得着痊愈，是破碎的心进入到遥相的家中，一会儿兄弟应允使魔鬼离开，人们能进入神应许给他们的身体强壮之地，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为着这个目的把这些手帕送出去，阿们。神知道你的心，他知道你的状况，只是为了显明出来，让我告诉你们，那这里有很多人本该举起手来的，但却没有举，那如果我从讲台上叫出来说出你是谁，那会伤害某人的感情，那你们看到我这么做过很多次了，我发现耶稣说让麦子和麦子一起生长，天使会下来把麦子捆在一起然后烧掉，那现在正是捆绑的时候，所有人都加入了教会联盟，那所有的宗派都是这样，没错没错，世界联盟啊，教会协进会每个宗派都被拉进去了，那这些大的进行的事情，他们都在回归罗马之后所应许的给兽造个像，那这种能力教会联盟完全是神说的会发生的事，那他们就在这里，那他们在那边放任你，害怕说出有关他的任何的事情，害怕在什么地方失去了饭票，让我告诉你一件事，我的弟兄姐妹，愿神启示给你们，我爱你们，那这并不是为了与众不同，而是要诚实， 你绝不能够碰运气。那在肉身上你都不愿意闯红灯，那你的魂怎么样呢？不要闯神任何一个红灯。你们有些人生病了，你全心的相信，有些人在一些事上是绝望的，但只要有信心，我会向您显明它是否真实的，这是不是真理。亚伯拉罕你们借着天使去了面前学着怎么做的吗？你看看是不是同样的事。那这有个年轻的律师坐着，就在这儿，他得了癌症，他有一个囊肿要去做手术，他正看着我，脖子上戴着红珠色项链，你是从波特兰来的？他说是的，没错，举起手的是的。我不认识你，我们是陌生人，但这是真的。那你怎么能有足够的信心摸到基督的衣裳呢？那是光着天使就是神的恩典这样临到你的时候，那你就这么坐着接受的。女士相信的，不仅如此要相信全辈的福音。这后面坐着一个妇人，来看这里，女士你患有结肠的毛病，全心的相信。是的，你跟我是陌生人，你全心相信就会痊愈。那有个男人坐在这旁边，他必须得回家，他不能在这边再看久了，在耳朵有毛病，他有个问题，他都患了感冒导致了咳嗽，他摆脱不了，又带来了很多的那并发症。没错先生，你在某家工厂里边工作，好像是导弹之类的，你必须得回去上班。我跟你是陌生人，如果这些事是真的举手。好的，如果你有足够的信心触摸到主耶稣，那为什么不做一个真正的男人去全心的相信呢？有个妇人坐在后面，手上她有某种的皮肤病，她甚至都不知道那是什么病，医生也不知道，她患这病很多年了。我非常确定她要错过了。丹尼尔太太，麦克丹尼尔，就是你爱她，麦克丹尼尔，你要全心的相信。我不认识这妇人，从未见过的，她光就在她上方。那什么？她知道你，他知道你错了。同一位通过我以这种方式说话的神，也借着我通过道说话。那每个在这里认出了神同在的人，那知道你错了的，让我们来到祭坛这里来，上了一会儿让我为你祷告。如果你知道你错了，你想承认你错了，从此以后你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上来这里周围围着祭坛站立，那我不想叫出你的名字，那不是基督徒该做的。在楼上的下来，现在是你的机会了，现在就下来到这祭坛上来说，主啊，我来了罪人，来到祭坛这里，这许是你最后的机会。当风琴优美的弹奏时，那你为什么不过来了？主啊，我进来救你。好的，每个人都来唱，我来救你，我进来救你。那你不要上来吧，从楼上下来吧，上来。你们自称是基督徒，亚伯拉罕的种子，你们怎么样呢？神祝福你女人，神祝福你我的姐妹们。是的，神肯定会尊重这个的，也是真诚的。也许你们的牧师没告诉你们这个，回家找找你的圣经，搞清楚的是不是对的。在我说任何话之前，你知道这是对的。你们五旬节派的夫人，您不该因为任何的理由涂脂抹粉。圣经中没有任何人化妆的，除了耶洗别，他涂脂抹粉，在脸上用颜料等等东西。圣经中有关于留长头发的经文，女人若剪了头发，祷告都是不合意的。那对，那你们先为神和好的人，他的同在现在就在这儿，来吧，站起来为神站立，站起来走下来，说我来了。我要表明出来，我想全世界都知道我错了，我想在神的面前正确。现在就来吧，主啊，我进来，我进来求主，求主用血洗净我，那血流子哥哥他。大家再来唱， 主我进来，我来吧，记住下面还有更多的人，是的，没错，求主用血洗净我那血流子哥哥他。那人还在上来，只要继续祷告。那朋友们，我不是为了要说服你们，我相信神的道发出后会自己起作用的。那不要使圣灵担忧，这也许是你能够有的最后的机会了。我希望不是。你知道在你承认了自己错的时候对我有什么样的影响吗？那告诉我，那里面有些真实的东西，你是真的想做对的事情。那在那风琴慢慢的弹，那在我讲话的时候，那来吧人们过来，我想让你们继续过来。你知道这些人做了什么吗？这里很多人都是分会的成员，那你们知道我一直在说的是真理，不是我，就像摩西下到那里要告诉我们关于主的事，主在那火柱下确认的道，表明这是对的，同一个火柱现在就与我们同在，是同一位基督，外邦人时代做同样的事儿，照着应许要做的那样。是什么让我相信的？是你内心的真诚。是什么让你站起来的？因为有东西在你周围说你错了。那是神，因为有些人承认之后，那像那样在这里站在人们面前，他觉得很尴尬。但这表明了这真实的东西在说你错了。那他带着道通过辨别而来，那这些恩赐拆给教会是为了什么？首先的恩赐是什么？那第一个是什么？使徒，也就是宣教士、先知、教师、牧师、传福音的，那么在一起使教会完全。那除了道临到水，除了道会临到先知，总是这样的，毫无疑问。那不是说预言的恩赐，说预言的恩赐给一个人，然后又给另一个人。先知生下来就是，是被神预定的。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神预定的儿子。以赛亚说到约翰，那是约翰在他出生前的712年，他就是旷野中呼喊的声音。神告诉耶利米说，你在母腹中还未成形，我就知道你，将来分别为圣，立你做列国的先知。当你看到先知出现时，审判就在眼前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从神的百姓开始。那我们错了，我们做错了。我相信今晚坐在这里的都是亚伯拉罕的种子，预定要接受神的光来照耀。当光照在上面时，他们能够经得住，那必定会有什么事发生的。那你们就在这儿，是你们在这儿，让我们低头承认我们的错。虽然朋友们，如果你站在这群人面前，有些的东西让你觉得羞耻的，但祝福正临到你，你已经接受了它，全心的相信了。那你们基督徒，那你们女人知道，那我相信你们是好女人，神祝福你们，我相信这个，神能把我心中的感受表达给你们。姐妹，我不想对你们这么严厉，我有妻子，两个年轻的女儿，我爱你们如同姐妹。弟兄，不想伤你的感情，就是一点道的震动能够帮助你。如果我们错了，让我们就说我们错了。那今晚必有丰盛的恩典为我们存留，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那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恒痛。你罪是什么？你的不信。如果你把它藏在下面，说了我跟其他人一样好，你错了，你永远无法走得比你现在更远了。你会在那条路上永远无法走得更远，直到你跨过那道栅栏纠正过来。记住，你无法做到，你必须在神的道中行走。只要你活着，那就要永远记住这点。那直到活到最后一刻，你要记住今晚，记住我在告诉你们主此说。今天下午坐在树林那边祷告，神对我说了这点，他说说出他来并呼召，我必为你做件事，那这就是了。让我们祷告。天父，我敬畏真诚地站在这群会众中的罪人的面前，他们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走上来， 做出承认。那还有一些的基督徒也走了过来，做出了他们的承认。这些宝贵的小姐妹们，光照到了他们，在内心深处，他们知道自己错了，他们知道圣经教导过那些的东西，他们愿意现在就全部的放弃。这里站着的弟兄们，宝贵的弟兄们，永生神的儿子们，曾因为教义和冷淡的状态迷失在了世界中，他们今晚回来了，父啊，他们回来了，就在这儿。天父，我们意识到当他们站起来时，这打破了所有的科学。科学说你无法举起手来，那你必须向下的，但当他们举起手朝这边走来时，证明了他们里面有个可以做决定的灵，他们已经为基督做了决定。耶稣，这是你自己的道，我要把他们引用给你。今晚我作为你的仆人，把这些人献给你。我已经完全照着你今天在树林里边告诉我要做的去做了，而且完全照着你所说的发生了。这里站着所有事情的见证人，见证你的同在。那你去到了会众中间，告诉了人们他们是谁，他们在哪里做过什么等等，知道这些人的名字，他们是谁，他们做过什么，什么地方出了问题。那你在你的道中说，凡在众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父和圣天使的面前也要认他；凡在人面前以我为耻的，我在我父和圣天使的面前也以他为耻。今晚这些弟兄姐妹就站在他们的教会成员、他们的牧师还有他们所爱的人的面前，说他们不以此为耻，而以他们曾经的行事方式为耻。主啊，我确信你赦免了他们，你应许过，你说承认其罪的必蒙怜悯，他们承认了，他们会得着怜悯。你这位能医治病人的，你说说你的罪被赦了和拿进了褥子走哪一样更容易呢？我认领这些人，我认领他们每一个。主啊，这些年我就尽力为你还有你的道站立，他们今晚为你站立，我认领他们，我把他们从世界的口中夺下来，把他们献给你主耶稣。他们是今晚这信息神话语的战利品，全能的神的保守他们，把他们放在了神圣的大能之下，愿他们成长，愿神的光在他们生命中闪耀，愿那些男儿女儿主啊能在圣灵的大能还有力量中成长，愿一些的事情发生改变他们整个教会以及他们四维的邻舍。主啊，求你应允，我把他们献给你，他们是你的，他们是今晚聚会所传讲之道的战利品。我认领他们的生命，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想在另一边遇见他们，当他们成为不朽的，那再次变回年轻的男儿女人，并永远年轻可爱的时候。他们是你的天父，他们是神借着他的同在的大能和神的道赐给的爱子耶稣基督的战利品。父啊，他们是你的，我把他们献给你，用耶稣基督的名认领每一个生命，就是站在这里的每一个生命，愿每一个承认都被接受，愿每一个人的罪都得赦免。站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我祈求圣灵在他们里面加添力量，运行出来为做正确的事，在黑暗的时刻帮助他们，让这世界满了魅力的时候，哦，神在明天晚上帮助把它更干净清晰的带给他们。主啊，砍掉这些世界的魅力，使他们可以在基督再来时预备好遇见他。父，求你应允，我们相信你。当我们低头时，每个站在这的人，我不相信你们来只是为了好奇，你们是在一个粗糙的福音传讲和严厉的砍伐之下来的，但你相信耶稣所说，若非我父先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那是对神话语的确认。他告诉亚伯拉罕，他应许并起了誓， 今晚你在这里听到了神的声音，并在这个基础上走了上来，你们必须被赦免了。所有人都接受并相信神赦免你的错误，从今之后借着神的恩典，你会在余生为他而活，并做圣经教导你去做的每件事。那你若相信神赦免你的过去，给你恩典去行事，那就举起手来说，我全心的相信。神祝福你们。那么所坐在下面的基督徒都该为他们感到自豪，说为他们赞美神。让我们再说一遍，为他们赞美神。那让我们站起来，每一个人我想起个调子，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再哥哥他，让我们一起来唱，每个人都举起手来一起唱。好的，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再歌歌他，你难道不觉得被彻底洗刷干净了吗？道岂不是让你刮干净，使你觉得好多了吗？那你们不相信我是个骗子对吗？你们相信我说的是真理吗？我刚才看到主的天使，看到他在人们的上方绕着这群人转了一圈，在这里形成了十字架的形状。天上的神，那同一幅照片，你在照片上看到的同一个天使，现在就在这里，就在这群人的头上方四处的运行，我一直在流着的，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我相信那群站着的人的病都好了，我全心的相信一切的罪都蒙了赦免。那当我们唱我爱他时，让彼此握手说我爱我啊，说赞美主，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再歌歌他。那现在让我们来赞美的说，赞美主，感谢你主耶稣，主啊，为带来这些人病你的道，我们感谢你。这道比两人的剑更快，能辨明人心中的想法和意图。道带来确据，把世界肉体和属世的东西从我们身上除掉，使他们在基督里边成了新造的人。我们何等的感谢你天父，我们全心的赞美你。主啊，为他们感谢你，愿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圣灵把他们置于他的控制之下，愿那老师的复兴在这些教会中间爆发。主啊，席卷整个社区，带来合一，各处都被圣灵的火点燃。主啊，拆给我们真正的五旬节，把真正圣灵的大能带回老人的生命中。父啊，求你应允，他们是你的，靠着神的恩典他们是你的，照着应许他们是亚伯拉罕的种子。主啊，求你应允他们，相信你的道，将任何与道相违背的都当作无有。他们相信这道，因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种子，他们是你的天父被预定的教会，要在末世发光。父，我们为他们感谢你。我举起你们的手来赞美他。我那在楼上后面的，没错，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